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关于启示之光啊，就是关于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啊。那么我们说真理是什么啊？真理对我们重要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宇宙万物的存在是非常奇妙，非常伟大，非常复杂啊，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啊，极其丰富，极其复杂。那么我们在这里边走上人生的道路，我们使用自己的生命，支配自己的生命，管理周围的环境啊。那么我们需要以真理为依据 ，the truth 啊。这个真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它的意义和运作原理的理论系统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合理的存在，它一定有一个运作的理论系统。我还是用汽车来做比喻，汽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存在啊，是人造的。那么这一个存在，它有一整套的理论系统作为这个汽车存在的理论依据啊。首先它存在有目的，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呢？哎，是一个 transportation 啊，是一个交通工具啊。那么这是它设计的原始动机，所以你把汽车拿去做仓库不对的，用错了啊。它能不能做仓库呢？能，你把车门打开，你买了东西都放在里边做仓库，可以啊。就像我们家的 caravan， 我把它做厨房，对吧？那是废物利用啊。但是它原本的设计不是那样。那、啊、所以汽车原本的设计是拿来做交通工具的，啊。那么这是它存在的目的。那么它要跑，它要动，它要安全，这个才是它体现它的目的的价值。啊，所以这个车如果它不跑了，就表示它坏，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车存在它的真理，啊，那么如果你发现一个东西，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问问制造它的人为什么造它，对吧？它为什么存在？你为什么造这么个东西啊？对吧？只有它有这个最大的权威性来告诉你我为什么产生这个东西，所以真理。要了解它存在，它的价值，它的目的，它的意义，都在造它的那里。然后它为了交通，它设计了一系列的，所以它那里边有很多的理论，然后变成图纸，然后变成工厂，然后变成流水线，然后把它最后产生出来。所以我就说汽车里边的任何一个零部件，它为什么这样做，它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只有造它的人知道，在它整个理论的系统。所以真理不是支离破碎，不是我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它不是，它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啊。如果再整体的话，它还包括着环境保护啊啊。所以这个后来我发现在这个排气筒底下将装着一个东西，原来是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东西啊，这个环保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它这个很多的设计里边，是里边的电脑里边的每一个功能，只有它有这个资格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整体的真理的系统只有在它那儿。我们后来使用车的人或者维修工，我们都很难完全把握设计者对整个这个车的设计的全部原理。那所以这个真理的系统只存在在使客观事物存在和运作的那个本体那里，创造者那里。所以宇宙万物人类这一个存在，这一个复杂的这些东西，那么最终谁有资格来解释为什么存在，它为什么这样运作，是怎么合理的运作，只有造物的主是最有资格的，对吧？然后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与它连接，他向我们来解释，这个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当这个我们修车工真的搞不明白了为什么这里边是这样的，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他打电话或者去Mercedes-Benz 啊，或者去Toyota 啊，去问问，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本子上就是说，如果你 get any problem questions, go to your dealer, 啊，就问他，啊，那卖车的人，那卖车的人他也不懂，他要回到他的这个制造厂去问啊，那么那就是最终的权威了。啊，所以人一切的解释都可以作为一部分的参考，所以我说科学就是修理工，啊，因为车已经存在了，它可以用自己的理性去研究它，啊，所以你拆了这个部件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科学做了多少的毁坏的工作，对吧？对啊，所以为了一个实验。我们做了多少破坏？幸亏老鼠会生老鼠，如果老鼠不是生老鼠，我们就完蛋，对吧？所以我们买一辆车很贵重，我们不舍得把一辆车拆了，试验试验，不要了，再拆一辆车，再拆一辆车。一天，我们为了科学研究，现在全世界杀多少老鼠？我们没统计，可能不在小数字，对吧？
特殊养的，
啊，是特殊养的，上帝给了老鼠有再生的能力。如果没有再生的能力的话，我们的科学根本无从研究，对吧？我们把上帝多少创造的丰富的世界，我们拿来破坏了做研究，啊，我们从中认识了某一些的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很懂了，其实不懂。谦卑一点，回到造物者的身边去，啊，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透过拆车来认识汽车的话呢，是很盲目的。啊，我们再有什么科学方法，我们再有什么什么东西，仍然是很盲目。为什么你要研究？表示你不知道，你用的方法是不是造物主的方法？不一定。啊，所以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现在不用了啊，以前的时候用胶卷，啊，年轻人还知道什么叫胶卷吗？啊，照相的胶卷，对吧？哎，啊，他可能就不一定知道了。哎，这个 film。啊，这个胶卷对吧？如果一个完全不知道胶卷是干什么的人，你拿到一个胶卷，你就很难研究它，对吧？比方说，现在给你一盒胶卷啊，在这个纸包装里边包着，对吧？你打开盒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圆圆的，对吧？露出一个头在外面，你怎么办？干什么了？不知道，对吧？哎，这怎么露出个头来干什么？一拉，完蛋了。是吧？然后有人说：“哎，不行，不能拉，已经拉出来了，已经坏了。那为什么会坏了呢？对吧？这唐春荣讲的理论，我很欣赏他讲的这个例子，对吧？确实，你没法研究的，因为你一研究它已经坏了，所以你原来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在暗房的红灯下把它拿出来，你不知道嘛？你一拉开它就坏了，对吧？我们身体里边，我们的血液里边，可能有多少东西等着你把血抽出来的时候已经坏了。”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它需要在多少度或者在什么灯光下或什么东西它才能保存，要不然它就完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吧？所以人在科学研究里边我们能够进行的非常非常有限，非常非常盲目，是吧？可能我们做到了最后，我们把胶卷切开研究一下，哎，就是它点火一着挺好烧的，我们就把很多胶卷拿来烧了，这就是我们对待石油。神为什么把石油放在地底下？我们根本不知道，石油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也不知道。拿出来一点，哎，它挺好烧的，我们就拿来把它当火烧了。到底它是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所以那树木到底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把它切开做家具，我们把它拿来当柴烧，我们把它拿来造纸。其实它在宇宙万物、空气循环、阳光对人身体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现在知道它有氧循环的功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功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就任意毁灭，这就是人类，是吧？所以这个人类如果很骄傲很可悲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也有研究科学的人啊，也不要太骄傲啊。其实我们对于宇宙万物本身的存在是很无知的，对它的运作也是很无知的，我们在这里边大搞研究就大搞破坏啊。这个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知道回到造物者那去问问，这乃是我们的智慧，这圣经说的是吧？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啊，也就是说，你是修理工吗？你跟 Toyota 建立关系，你才真正知道 Toyota 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你聪明， 对吧？你自己弄个 Toyota 车来拆，那你是笨蛋。这很简单嘛，道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关于人生的运作，上帝给了我们一本说明书，就是圣经啊。所以这一本圣经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要把它看作这个神学里边叫做特殊启示啊。这个特殊启示呢，就是神特别对人类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运作，怎么保护，怎么修理，都在这里边啊。这个所以你买一个高级电器啊，它封面已经说一个，你在使用之前的时候，先熟读它的这个 menu 啊，它的说明书，然后你再使用，对吧？不然的话，保修期不管，保修不管，你把它弄坏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甚至于它开箱子都有一个程序来开箱子的啊。如果你把它开箱子弄坏了就完了啊。包括像前两天我买了一个书架啊，这个我就说这书架不就是一个书架吗，我也没看啊，拿出来就自己装，装上了以后一发现糟糕，装错了啊，拆不了了，因为里边是胶粘上去，因为它那个胶粘的那个位置不是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它是这边一个管，那边一个管，这边一个管，那边一个管，我把本装翻了啊！等粘好了以后，等它放第二层的时候，发现不对了。等它再回来拔的时候，幸亏还没完全干啊，到底把里边有一个东西给它弄坏了。反正一根在那上面还可以用，是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啊，自己觉得自己懂两下子，是吧？可是你真正情况的时候，你可能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想到，它很相似，是吧？这边一溜孔，那边一溜孔，你就这样装了，一发现它对面是那边的。哎，你等到你再装的时候，它不对，装不上了，那、所以说人自以为是啊，常常就是很糟糕哈、所以我们人生反正就吃饭睡觉，我们就可以动，我们就觉得不需要了解圣经，不需要跟造物者发生关系，这是很愚笨的做法啊。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认识至圣者啊、与耶和华建立关系，认识他，就是我们真正聪明智慧的开始。那么主已经把他自己关于人生的东西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如果我们再不去读，那就是我们的很笨的啊。那么圣经呢，在上次我们讲了啊，它的性质很重要，是神给我们的立约啊。因为在英文里边呢，常说一句话，说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啊，圣经是上帝的话，啊，我说圣经，我们可不可以把圣经称为上帝语录？啊，这个语录是什么？就是说的话的记录，对吧？原来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常常说毛主席语录，啊，那是他在哪一个讲话里边的摘录，啊。这个语录很有智慧啊，很有指导思想，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他跟我们的立约啊。什么叫立约呢？就是一个盟约啊，一个合同啊。如果毛泽东跟我们个人立约，那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清华女士，毛泽东跟你立约。他在契约上签字，毛泽东签上字，要叫你签字。哦，这个厉害了，是吧？咱们共同遵守。所以我们说，上帝是如此的谦卑，把自己放在哪里？放在约束当中。因为立约就是他说了话一定要兑现的，这个叫立约。啊，就是他这里边签的字，他一定兑现的，这个叫约。约就是约束你。啊，你既然说了，你就必须兑现你受到这个约的约束，中文叫约，对吧？你必须要做到。那么做不到的时候，他惩罚你啊。所以约都有两方面，守约得利益，违约被惩罚啊。这个叫做立约。所以圣经是神跟我们的立约。那么这个立约是关乎什么呢？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得救归正，恢复起初上帝为我们创造的那一个我们原本生命的那个特质的这个约。所以简称来说，就是救赎的约。上帝要把我们从被定罪，人自己软弱，被定罪不是上帝定我们的罪， 是我们自己的罪定了我们自己的罪，对吧？所以上帝只是告诉你你有罪，而罪是谁做的？是我们自己做的嘛，对吧？所以你罪犯下到监狱里边，你不能指责警察。人被抓在监狱里边是因为自己的罪，是自己成为罪人，是吧？这不是因为这个警察抓你或者法官宣判，那只是告诉你你有罪，对吧？其实罪是自己做出来的，如果无罪的话，他告诉你有罪的是错误，是吧？所以我们将来如果我们的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我们下地狱不是上帝把我们打到地狱里边去，是我们自己的罪把我们打到地狱里边去的，是因为我们违抗上帝的约，违抗他的旨意，我们不愿意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非要活在罪中，那是自己的选择问题，对吧？所以说我们人类的前途是自己的选择来决定的，上帝已经把各条道路告诉你，而且上帝告诉你应该走这条路，可是你不走，啊，最终的结局是由自己的做判断、自己的决定而导致的后果。所以我们是有自由选择意志的人，啊，所以我们在电台里边做节目的时候，有人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选择什么东西，那是我们的选择，你不可强迫，当然不强迫，啊，但是我们说，选择的时候不强迫，结果的时候就强迫了。能明白吗？啊，也就是说，开车的时候开多少，没有人抓住你的手，你开多少，你自己愿意开。等到你被警察抓住的时候，那就由不得你了，啊。所以我们说，正确使用自由的时候是保持自由的自由，错误使用自由的时候是失去自由的自由，啊。所以这里边我们有智慧的人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把握自己，正确的使用我们自由的选择，最后使我们的自由可以长存，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正是要叫我们得着这个长存的自由，啊。那么这个圣经的主题，它的整个的内容呢，就是上帝对人类这个救赎归正的这个计划的整个的展现。所以在圣经里边，我常常用这一条线啊，来把整个圣经的内容呢把它放在里面，啊。所以圣经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启示出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一个历史到今天啊，2012，啊，所以圣经的写作的时间呢，是在大概公元前1500到公元后100，啊，这一段是圣经写作的时间。那么公元是主耶稣降生的时间，啊，所以圣经里边有对过去历史的解释，有对未来历史的预言。啊，那么当然他有很多话是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历史来当中来完成的，经过40多位作者，前后1500到1600年，啊，然后中间呢还有300-400年的时间呢，被称为圣经上帝启示的沉默期，就是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一段时间上帝不讲话，上帝做事预备基督的降生，啊。我们讲圣经概览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在两约之间的时候上帝主要在做什么，啊。当然这个没有权威性的答案，是根据历史的分析，我们知道原来上帝做了那么一些重要的事，为基督的降世来做准备的。那么这个立约呢是分了两次，啊。一个呢我们叫旧约，也就是说也有称为前约，啊。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约，也称为后约，啊。那么在整个启示录的里边有一句话啊，在启示录里边19章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在整个上帝的启示的话语当中，他的精髓，他的 spirit。就是给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基督是整个 启示的核心，也是历史的核心。所以现在我们人类也接受，只有它可以作为人类历史核心，作为公共纪元的那个时间。啊，小凤找哪，找那段经文是吧？啊，十九章第，因为中文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哈。十节，十九章十节的下半节，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啊，这个预言不是指的 foretelling， 这个预言是指的上帝启示出来的话，这个 prophecy 的这个 prophecy。啊，就是先知们所讲的话，就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话。那么整本圣经就是上帝借着先知们所启示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它的灵异，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spirit， 它的核心思想，它的灵魂，启示的这个灵魂，它的里边的中心思想啊，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啊，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第一，见证他是造物的主，啊，造物的主，万物都是按照他造的。而且在我们人的生命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也就是他是我们的模子，我们是从他的生命里边被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关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归到他那里去。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上说那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要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好像新郎来迎接新娘一样的，来叫我们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如果他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不能对等的话，就没法生活在一起了。咱们常常说沟通沟不了，叫鸡跟鸭说话，对吧？鸡跟鸭它声音不一样，一个叫咕咕哒咕咕哒，另一个叫呱呱呱，这都麻烦的，对吧？所以这个基督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能够对等，所以将来他来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同住，这是基础，就是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那这个非常重要哈。所以在被造的时候，我们决定了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基督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这个小玉历代列祖，他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把他跟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要求，他对宇宙万物的保护，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这个就是基督在历史当中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变成人。啊，所以他能变成我们，告诉我们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也要变成他。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他，我们将来跟他主同在的时候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一样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必要像他。这个很厉害啊！我们要跟复活的主的生命相似，啊，跟他完全能在永恒里边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讲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就是我们的复活篇，那，啊，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圣经上说他的复活好像什么呢？初熟的果子，啊，初熟的果子，就是第一个进到以那种生命形式进入到永世里边去的那一位。那么将来我们这些跟着他去的人要跟他的复活的生命相似啊，而且能够跟他永远同住。那么这个是在历史当中上帝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啊。所以等到基督来了，道成肉身，死里这个为我们的罪受死，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罪和死亡以后，所以他是使人成圣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恢复上帝荣耀的那一位啊。那么我们呢是因信被成圣的那一位，他是使人成圣的，我们是被他成圣，都出于父上帝的旨意，然后使我们一同将来在国度里边能够得着基业啊，都是永恒的产业。那么这个呢，在新约的时代里边， 我们就要把这一个福音啊，把这个信仰报告给地上所有的人啊，就是造物的主已经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当中绝望的生命里边把希望给我们了，把盼望给我们，把出路给我们了，而且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怎么造的我们，他怎么救我们，将来他要怎么来迎接我们，那么最后的结局将是怎么样，清清楚楚都解释出来了啊，而且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一样一样一样一样都见证出来了，哎呀，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是造物的主从本质上来向我们的启示。那么知道了这样以后呢，我们读圣经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动力啊，这个那么这样呢，我们从中啊就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以后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信，为什么信，信了以后该怎么样走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从在第四课里边啊，我们这圣约的概要啊，就是跟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圣经的结构内容啊，等等它的，刚才我们讲了它的性质啊，中心思想，性质是立约啊，这个中心它的主要的内涵就是上帝对人类救赎的计划的整个的展现啊，这个那么这个中心呢，就是为基督来做见证，使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当然也认识我们啊。那么这样呢，借着信心，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跟他建立关系，跟父上帝和好，那么将来给我们有永生的结局啊。那么这些呢，就是那么在这具体的内容里边是怎么样展现出来的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因为启示的中心，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是基督，那么在旧约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啊，或者他启示的中心呢，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为基督要来到人间啊，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借着摩西在这个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里边呢，就是圣经几个重要的见证里边，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神迹，啊，神迹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做神迹？啊，就是神出现的迹象，对吧？这个 sign 啊，就是迹象啊，那么就是神出现的迹象了，是所谓超自然。什么叫超自然？我们把看惯了的神迹当作自然，啊，我说过啊，在我的生命里边曾经产生过两大震撼，是我的信心产生突破性的飞跃。第一个就是去以色列，啊，这个我去了以色列，我真的觉得哇，那个对我的震撼产大的不得了，所以是我的信仰变得真实。啊，我不是为了做广告才这样说的啊，哈哈哈哈，反应不要太敏感，哈哈，这个真的是啊，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在澳洲读圣经呢，总觉得好像天书一样，觉得很遥远啊。当我真正踏上以色列的时候，原来这个国家真的存在。当我去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原来真有耶路撒冷，真有伯利恒啊，真有加利利，哇，真有这个这些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都在那儿呢啊。因为我第一个去的，先去的埃及啊，然后到了埃及以后，摩西第一个去的地方是摩西从水上被拉上来的那个地方的纪念馆，那是那个年代在埃及还唯一保留的一个 synagogue， 就是会堂啊，犹太人的会堂，那是纪念摩西被从水里边拉上来的那个地方，那个已经离现在的尼罗河的河道已经很远了啊，就是这个尼罗河可能改道改了很多次，对吧？它完全是在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哇，这原来都是真实的啊，都可以实地考察得到。那么这个跟其他的这经书就不一样了啊，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看到我太太生孩子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伟大了啊，女人怎么能够生一个孩子呢？ 这个孩子从没有就变出来一个生命，而且就这么就生出来了。那个时候这个他自动收缩啊，这个骨头会打开啊，然后他就生出来，然后这个多少几个月孩子在肚子里边的这个胎盘的供应，在那几分钟的功夫全部要剥离，血管两边都要关闭，最后要拿出来，然后信息传到这个食物加工厂，就开始产生奶液。这个食物加工厂还是制药厂，里边有免疫功能啊，所以这个东西太不得了了。我一看，哇，这个你说进化的简直脑子有毛病了，一定是啊。所以而且这个生命一出来就是永恒的存在，他就带着他的道德观、价值观，带着一切人生的丰富。虽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不会说话，但是这些东西都已经本能的造在里面了。他出来就带着一个人生有崇高理想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用教育他，他就会知道，爸爸，你今天说话说错了。那，他怎么知道的？与生俱来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啊，当时这个医生把他接下来，我拿着照相机，拿着摄像机站在那，我一看他生下来全部傻掉，啊，然后我回想，想了很长时间，写了好多日记，就是关于这个孩子出生的整个过程，我就去找一些医学上的资料去看，这个怎么可能这样发生啊？看看医学上怎么说的，医学上能解释现象，但是他解释不了为什么，为什么骨头会在那个时候会开，谁告诉他的？为什么奶在其他的地方不出来，孩子一出来奶就开始产生了，谁告诉他的啊？这个中间都是 automatic， who is controlling， 是吧？这个 automatic 我们知道所有的 automatic 它都有一个 control center， 是吧？可是我们的身体中间谁在管？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大脑在管，是不是？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就使我的信仰产生了飞跃，因为在这里边我看到了神的存在，那看到了神迹。因为这个都是自然，我们把看惯了的自然，看惯了的神迹当成自然了。其实哪有一样的事情叫做自然啊？所以我不大喜欢自然这个字，我喜欢天然，因为天使之然也，不是自己使之然也，是吧？所以看到天然、天资、天分、天才，这个是对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说自然没有，自己怎么使之然也，你知道？那么圣经里边的这个神迹呢，我们说是所谓超自然，就是说上帝一出现，以他的大能违反他所命定的正常的规律做一件大事，这个叫做神迹啊。我们说做过一件大事，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神迹不是用偶然可以产生可以解释的啊。比方说今天清华头疼，哎呀，疼得要命。我说来，我给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哎，好像好点了。这是神迹吗？也可能是神迹，是吧？也可能是你自己的精神作用，也可能是心理暗示的作用，也可能到那时候就是真的该好的时候了，谁知道呢？啊，所以这种东西很难你把它解释为真正的神迹。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拄个拐，从小就是拐，两岁婴儿瘫拐。今天来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看他腿崩长出来了，两个拐杖上他走路正常了，这个一定是神迹了。这个不可能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他是怎么做偶然什么，这个你不可能了。那么这种呢还不算最伟大的神迹。一个民族200万人吃从天上掉下来的玛纳吃了40年，这个你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再用任何的机遇来解释这个问题，是吧？那么这一个民族作为这一个伟大神迹的解释，所以这个过红海啊，海水可以从中间分开，上帝做的非常奇妙。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不让他过去，所以如果你忘记了，哦，可能那个地方是水浅吧，是吧？不可能的，你回过头来看看死在埃及里淹死的那些人，你就知道那不是因为水浅能够过得去。所以上帝做的神迹让你无懈可击，你没有办法说这个不是神迹。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奠定了摩西写第一卷圣经的权威性，就是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开始写创世纪。所以整个以色列民就把摩西所写的 作品称为 Torah， 叫做律法啊。那么这个律法就是说它是一切一切的总纲，也就是后来的先知都是建基在律法的基础上啊。这上帝在一开始 lay the foundation， 那么这个 foundation 是在什么基础上来建立起来呢？是在伟大的神迹，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里面几十年的经历当中，这不可能是做一个梦可以做出来的，是吧？那么你可能说，哎呀，我看了个什么东西，可能我看见，比方说上帝，哎呀，我今天看着天上显现一个异象啊，耶稣站在云彩里面，哇，这伟大的神迹，人家说你脑子有毛病，看幻觉了，想耶稣想太过分了，是吧？你可能你真的是心里边一个幻觉，不一定，是不是？但是四十年吃玛纳不可能是幻觉了吧，是吧？而且他是整个一个民族，如果几个人骗骗别人，以前这个你看到他们这个卖这个什么药的上去，哎，这样上来了，哇，治病治涂了以后拐杖不要，哇，脚好了，那是装的，他一开始上来是个假的，这个可以骗人的，可是200万人四十年的历程是骗不了人的啊。那么你说真的有这个民族历史的发生吗？你看看现在以色列人，它是一个整个民族历史没有间断的传承，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它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演变过来的。你今天看看你今天的以色列，你研究它的历史，你知道它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所以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吗？如果现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不存在了，那个历史可能当时就是不存在的，对吧？它跟今天毫无关系，不是，今天那块地还在那儿，红海也在那儿，走过的路程还在那儿。谁要愿意去，九月份咱们走三国，是吧？现在我们正在找特价，是吧？22000人民币啊，这个再次做广告啊，这个自费我去，啊，我带队，啊，这个，我现在正在跟我太太想商量啊，就是哪怕我们 refinance 嘛，我们的房子。我希望带着三个儿子一块去，三个孩子一块去，其他的教育不重要啊，他们在学校他们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当然也重要了，但是没那么重要，我们宁肯付几万块钱让他们去受那个教育。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机会，在他们将要成年的时候有这样机会让他们实地看一看圣经，主耶稣神所做的一切的痕迹都留在那儿，这将建基他们一生的这个很重要的信仰基础啊。所以这一次呢，我求神帮助我啊，这个能够感动弟兄姊妹去啊，这个我也希望我的家，翻过爸妈都去过了，孩子还没去过，那么太太已经去过了，她去不去的由她啊，但是这一次呢，孩子我希望能够去啊，我带队啊，所以这个15个人嘛无所谓了，我不考虑什么免不免了啊，这个那么因为约旦我还没去过啊，就是出埃及以色列走的一个行程之一，我还没有去。西乃山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从埃及到以色列是坐飞机去的啊，没有陆路走过以色列人走过那条路，那么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啊。我希望这次能够再去一次，跟大家一起去，也是一个极大的幸福啊。我们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一块去，记住一句话啊。神不是贫穷的神，上帝说大张口的我就给你充满啊，这个就怕你不敢要啊，你说哎呀我太穷了我去不了，完蛋了啊，你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主啊你就去了，求你给我供应，我一定要去，你看看神给不给你去啊。所以这个我常常生命里边有很多不可能的事，当然神不让你妄想，因为这个不是妄想，这个不是妄求的事，对吧？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就像小孩想跟爹要点事，当然你说现在你开车跟要爹开不车，爹一定不给你，因为你现在不能开嘛，是不是？但是大概你要个电脑，可能爹就给你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你不要不敢要，对吧？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你有信心你要去，你去向上帝要，上帝就给你啊，你不要不敢要啊。12天啊，12天这个行程呢，就是我们在以色列7天啊，所以我准备分2队啊，一队就是只是以色列的啊，这个前7天咱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以色列的7天完了就回来了，然后剩下的呢再走第2程，那就是去约旦和埃及。 另外再加五天啊，约旦两天，埃及三天，啊，这个全部是陆路，最后就是从开罗坐飞机回这个特拉维夫，然后从特拉维夫回北京。我们愿意直飞的也可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机票。目前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飞北京再飞以色列的这个票呢，比我们在这直飞以色列还要便宜。对，我也大家为我祷告，我快快定下来哈。这个我做事一方面事也多，一会儿做事呢容易拖了啊。这个那么我快快把它定下来，把行程定好。因为这个时间没定好呢，是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的祝棚节到底是哪一天啊？我们希望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七天，中间有他们的祝棚节，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最大的节气。啊，三组大节气：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这祝棚节是最重要的节气，所以我们在那儿看，而且他们很多犹太人在祝棚节的时候是欢迎旅客到他们家里边去，啊，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块儿坐席吃饭，啊，看看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祷告哈，看看这个能不能安排这个时间。他们说这个时间非常不容易安排以色列的旅游，你要求在这个时间呢，可能有些东西要贵一点啊，比方说其他的时间，特价机票容易搞，这个时间不可能有特价机票，因为去以色列人太多了啊。这个特价旅馆也是，平常你可以拿着折价的旅馆，但这个时间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宁可多付一点钱，我们能够看到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啊。神迹啊，这个要不不知道讲哪去啊。所以在这样的神迹的基础上呢，就开始了圣经的写作。所以是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知道相信创世纪的记录是有权威性，确实是上帝的启示啊。那么就是我们奠基了整个生命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来源的根基建立起来。然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不断的写作，使我们不断的 confirm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神子民的标准啊，生命的质素啊等等。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历史整个创造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过程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上帝要叫人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罪性是靠自己的能力克服不了的啊。所以是我们学习要谦卑，为基督到来做认罪悔改的基础啊。最后出现耶稣之前的时候，出现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叫施洗的约翰，他出来为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结，为基督预备何用的百姓，他就出来讲悔改的洗礼啊。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产生悔改啊，很重要啊，产生悔改的心。那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认罪很重要，是吧？啊，这个在约翰一书里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是不是认罪是赦免罪的条件呢？不是，赦罪的条件是什么？是信心。啊，我们信他，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为什么神要叫我们认罪呢？啊，认罪是我们信的条件。啊，认罪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使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而是使我知道我是一个会犯罪的人。啊，认罪不是为了知道那个事，而是知道那个人。啊，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而是我会做错事的人。啊，借着这个人我才能够悔改，悔改的是我人生的道路，不是单指的哪一件事，对吧？那件事是要悔改，可是呢，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整个人生道路的错误，我离开上帝的错误，我走自我的道路的错误，是指的这个， 啊，然后它要产生的结果，这个改是改到什么地方呢？是回到上帝面前去，使我成为不再自己走自我的道路，跟神建立关系，跟随基督是回到天家，回到父上帝面前去，是整个人生的改变，而不是某一件错事的改变，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在整个旧约的时候看到的是人没有能力掌管自己啊，所以这个就奠基使我们认识一切修行以为修行为本的所有的理论通通都是被否定的。修行虽然很好，可是它不能达到目的，起不到效果，最后修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假冒为善，他只能修外表的行为，可是他修不了自己的生命的内心啊，克服不了人犯罪的软弱，人的罪性他克服不了啊。所以这个呢，在旧约里边就看到，那么在这个旧约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呢，还不断的预言啊，就预先告诉我们，很多先知的预言都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将来有一位，将来有一位，他要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旧约的预言是等到基督到来的时候，是我们可以 recognize him 啊，使我们能够确认这一位就是上帝的救主啊，人类的救主，神的受膏者，他来了。所以我们怎么认识他呢？这个当时这个施洗的约翰有点怀疑，对吧？施洗的约翰曾经上帝说受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他。哇，他也跟众人讲了，等到他下到监狱里边去的时候，他就左看右看，他说真的是他吗？怎么他来了以后跟我传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呢？啊，所以主耶稣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把我做的事讲给约翰听啊。那么因为约翰判断耶稣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判断呢？是根据他自己传统上想理解的。主耶稣提醒他的是什么呢？是根据圣经的记录，先知的预言，你不要根据你的理解，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你就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带有一些宗教的思想啊，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不要你认为，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做基督徒和人做基督徒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想当然，我认为我自己是个好人，你到圣经来一看，你可能不一定是个好人啊。所以这个你不要按照人的价值观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要回到圣经的预言里边去。圣经里边是这样说的，所以耶稣来做的一切的事儿是根据这个东西来的，他不是根据民间的传统来的啊。所以这样呢，等到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些愿意谦卑了解按照圣经的预言来认识他的人就认出来了，那么不按照这个东西的人就认不出来，甚至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挑战了他们的权威性啊！真的，当年我想到这个问题，不是当年，当几个月以前的时候，如果宋文堂的长老能把我钉十字架的话，他当时恨我那个程度我看也差不多啊！这个至少拿石头打几石头，咬几口，可能是不是啊？真的恨得咬牙切齿啊！能够不惜把一个整个国语部都关掉，你可见这个内心里边，他们心里边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再怎么骂我，再什么东西，心一横不管了啊。所以那些犹太人可能也叫被耶稣骂，我不敢跟耶稣比啊，但就是说当他们误解神的心意，而他们在宗教里边已经既得利益的时候，那种仇恨产生出来是非常强烈的啊。那么也借着这个假冒为善的宗教，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使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人看来非常好像尊贵的那些宗教领袖，其实他们背地里边所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儿？世界上最邪恶、最污秽的事儿，出于这些人的手。啊，道成肉身的基督，死里复活的基督，就奠基了新约圣经的教义。所以现在，整个新约圣经一打开，所以旧约圣经里边有历史，有先知的预言，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就有教义和生活的指导啊。所以这个新约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故事啊，他的历史的写作，四位见证，那么这四位 有两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位是跟随门徒的犹太人，另外一位就是路加，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人，他是一位医生，希腊人。然后他说，这个告诉这个可能他的某一个领袖吧，叫做提阿菲罗，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呐、我要告诉你我们中间所成就的这些事儿，他说这些事儿呢是我亲自去详细的查考过了，然后我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你所信的，我们所信的道是确实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医生的作品。所以借着四位这个新约作者耶稣基督生平的记录，使我们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这个是真实的历史啊，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都使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圣经的基础，使得旧约的信心和新约的信心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边得到成全。如果基督没有来，旧约的那些人，他们也不能称义，他们死了最终，对吧？亚伯拉罕这些人都要下地狱，对吧？因为他们也是因信称义嘛，对吧？那么因信称义，最后他们得以被称义，他们的罪归在谁的身上？是归在他们杀的羊吗？那杀的羊是不能赎罪的，那羊是预表着基督的，所以等到基督死了以后，他们过去的这些信心才有了果效，真正有了兑现。他们的罪才在基督的身上给他们真正承担了。其实过去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罪还在那儿搁着呢，按照道理来说，我们说这个叫支票，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耶稣没有死的话，或者他自己死了不能复活的话，以前的所有的信心的人全完了，当然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后来也不可能了。所以之前的人和之后的人称义都是靠着基督的死里复活，他的罪这个归在他身上赎罪的这个功效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来称义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在整个新约里边，从罗马书开始，保罗这一位受过严格法利赛训练的这一位使徒，他来用理论上解释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把基督的救赎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奉命来传福音，传播好消息。那么新约书信里边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希伯来书，是在新约书信的中间稍往后一点，那就是死里复活的主，今天在宝座上的主，他在做什么，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希伯来书的信息和这个四福音书的信息是同等重要，甚至于希伯来书的信息更重要，因为那是牵扯到我们现在和活的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基督不是单单是历史里边的基督，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升在高天之上，他在那里干什么呢？他跟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现在他是活的，我们也是活的，我们中间这关系怎么建立呢？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其实今天在神学上有个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只回顾历史当中的基督，而我们不知道跟现在宝座上的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至于是我们常常学习过去神学家，过去什么东西，其实神是喜欢行新事的神，神是使我们知道他是活的神，神是今天要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话，是因着他为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直接来到至圣所里边，为要什么？蒙恩惠得连续，然后呢做随时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在宝座上跟我们之间是有活泼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不是新的单单历史里边的神，将来还要再来的神，是新的，是现在在宝座上的神，是他过去来过，将来还要再来，但是那个已经发生过了，那个还没来，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们要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去体验的。那么最后就讲到基督再来了，审判， 也就是说我们一生我们的信仰和道德最后有一个负责任的对象啊，要进入永恒的结局啊。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老约翰在主后一百年左右写的启示录啊，就把整个人类的结局面向永恒的那一道门给我们最后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告诉我们新约包括整个的历史里边的真正的它的内涵是善恶的征战啊，所以我们人生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啊，这个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我们的良心和我们的情欲在战征战，对吧？每天我们做判断的时候都是矛盾啊，我们该这样该那样该那样该这样，对吧？做错判断啊，后悔，这个做对判断高兴一点啊，就是一生都在这样的矛盾挣扎的里面啊。那么在属灵的里边也是一样，这个神的国度的权柄和撒旦的权柄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边不断的表现出各类的征战啊。那么启示录就是征战的结束，基督的得胜和一切撒旦和属撒旦的人最终的失败啊，这个恶的势力的得胜是一时的啊，这个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叫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是吧？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啊，所以这个邪恶的势力常常是这样的，你看着它哇好像其实很快就没了啊，所以这个不可一世的势力不用怕它，它不会长久啊。这个呢就是整个新约圣经不是整个圣经的启示，我们就发现它是透过整个人类的历史把上帝对整个人类救赎的心意展现出来。那么从中是我们看到神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造物的主，他是管理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帮助我们的主，他是未来再来迎接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所以这样整个新约整个的圣经呢是为基督做见证，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被他管理，被他救赎，最后归到他那里与他合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圣经启示的整个的核心。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太明白啊，没有关系，硬着头皮去读啊，你只有读才能明白，你刚开始读不明白啊，你读了你就明白，开始明白一点点，你读的越多明白的就越多。这里边很容易理解一件事，你知道刚刚信主的人读着一本圣经，大神学家还是读着一本圣经，所以这一本圣经是适合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以读，他能读出来的东西出来很感动，刚信主的人啊也很感动，我这个读了好几十二三十年的人还天天感动，越来越感动，哎呀这里边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等到孙牧师退休了读圣经还是感动啊，这是奇妙，这就是天书上帝的书的这个奇妙就在这儿。所以几多少年代的人研究这一本圣经，还是里边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还在继续新的东西出来啊，这个所以我们一开始读不明白不用怕啊，很多人都读不明白，因为这是天书嘛，对吧？如果我们都读明白了，那一定是人写的书，对吧？因为他的思想跟我们思想差不多，我们很容易理解，所以上帝说的话我们要理解就困难一点了啊，而且你很多东西不理解一定是正常啊，因为他讲关于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理解不了啊。这个就像我们说三而一，有人说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你不可能理解，三而一体这个是不可能理解，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吧？圣经上这么说了我们就这么接受，可是你没法解释的啊。我说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你跟电脑解释人吃醋怎么解释？电脑会吃醋吗？啊，他不会吃醋，因为他没感情嘛，你跟他说感情你怎么说他也听不明白的， 啊，所以如果他能理解的话，他只能理解怎么互联网络，怎么硬件软件，这个他理解是吧？这个什么符号，这个符号敲几个键，他理解。这个你说你看我一眼，我生气，他不能理解的，他永远不能理解，他不具备这个功能，他不知道，是吧？所以说我们神造我们的主和我们之间，他解释一件稍微告诉我们天上的事情，我们一定糊涂，这正常的。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他那儿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能够明白一些了，啊，所以现在读不懂圣经不要灰心啊，我们只要抓住那些上帝让我们明白的那些就够了，啊，有很多弄不明白的东西，不要太大的好奇心，啊，就像刚才吉米问，是不是其他的星球上还有高级生物？上帝的回答。对不起啊，这不是上帝的回答，是我替上帝回答呢。这个因为主耶稣说过这句话，有没有与你何干？啊，这个，我们常常问天使到底有多少？啊，天使有多少与你何干？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需要回到天家，这是你需要知道的事儿。至于其他的事儿，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的身上洗干净，再问问人家堂洗多少钱一斤啊？这个，呵呵这个好。